先汇报一下这个小金属这边的一个观点啊。首先呢是这个我们首推的还是钨啊。那么钨呢，我们在六月，我们在七月下旬啊，外发了这个厦门钨业的一个行业深度啊。我们倒是看好，那外发啊，在这个市场波动这么剧烈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外发这个下钨的深度，就是看好第一看好钨价，第二看好这个钨产业链啊，尤其钨产业链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那下钨呢，在这块肯定是兼具啊，因为确实钨矿是吧，高成长标的，高成长龙头。第二呢是这个第二个呢是公司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钨棒啊，还有这个高纯钨粉，都是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一个替代的逻辑在的啊，所以因此我们是做一个推荐的，这是当时我坚定外发的一个原因啊。那么这个逻辑呢，在最后最近呢，我觉得是得到了一个空前的强化啊，就是第一钨的基本面呢，确实最近价格也是触底回升40万左右，应该也确实站住了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呢是这个，第二呢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是，也是最近刚发生的一个事，就是美国这个考虑禁止废钨的一个出口。那考虑禁止废钨的出口呢，那我们还是对这一块看好啊。就是第一美国禁止废钨出口呢，我们从数据层面分析下来就是日本呢大概是这样，就是在今年上半年进口的钨啊，各种形态的钨金属量呢，基本是其实相比去年它没有变化啊，它没有变化。但是呢我们国家对这个当然是补充一句啊，我们这里讨论的所有的数据都是来自于海关数据的一个测算啊，海关数据的一个测算。好，那么我们对日的多种钨品的出口量应该是下降了差不多接近700个金属吨啊，700个金属吨。但是我们刚才日本的今年上半年钨元素的进口量它没有下降啊，它没有下降。那么我们再拉了一下美国对钨的这个出口量，那其实美国对钨的出口量呢废钨的出口量确实增加的比较明显啊，大概今年上半年的量比去年一整年的量，这个具体的数量级大概是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多增了700个金属吨啊，差不多900个金属吨啊。那所以呢，我们综合考虑其他经济体是吧，是消费，比如说欧盟是一个很强的钨的消费体，但是呢同时就是说还是它有比较强的这个比如说硬质合金的这个生产能力啊，刀具产业也算还比较发达。那其实欧盟的废钨是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出口的一个增加啊，那我们就可以基本就是可以得一个结论啊，那就是其实呢日本的这个废钨的其实补充其实主要就是由美国来完成啊，主要是由美国来完成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美国现在禁止废钨的出口，它真的是讨论拟禁止如果按正常时间周期来算，那可能就是27号这个月的27号它就要停止。所以呢我们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影响呢还是比较明显那就是如果是吧美国禁止，那我觉得第一美国本土的这个钨的下游的这个生产能力我觉得它并不是很强，那就这些废钨呢它不太能够消纳不太能够消纳，那然后呢它不出口，那我觉得这其实跟稀土比较像那就是一种版本的囤货，要把资源留在国内稀土这边就很明显美国一年生产的稀土矿它能够完成冶炼的比例它并不是很高还有一定的差距。那你如那这个钨呢也是一样的，这么多废钨它本来美国就没有什么原钨的供给那这些废钨它不出口，它其实就是留在国内做一个战略储备，它也用不掉做一个战略储备。那如果日本缺乏这个补充的话，那我觉得是吧，日本的这些比如说六氟化钨还有钨棒这些环节，那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钨棒钨粉高纯钨粉对应到这个六氟化钨这个下游，那我觉得肯定有很强的国产替代的逻辑国产替代。那么就是比如说铸友是吧，对应的这些企业关东电话中央硝子，那生产会不会进一步承压呢？我们这里都可以大胆假设大胆讲，所以我们就总而言之肯定是比较利好国产链国产链包括我们讲美国囤货，那如果是囤货，那其实对于价格我们觉得肯定是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肯定是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好，这是这次事件的一个解读。那回到钨本身的一个基本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钨的价格今年年初是40万，然后涨到过105万，涨到105万之后呢跌到过大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五月底跌到过38.9，跌到38.9之后呢反弹到了52，那然后呢最近又跌到了这个40万，那40万呢持续时间呢还比较久再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我觉得这次两次的下探在40左右把底部确立这就是一个正常的洗盘我们觉得至于有些之前大家预期的暴力反弹没有出现，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就是刚经历这么强的过山车行情，市场上很多资金它肯定要完成这个博弈，或者说要完成不管是 获利了结还是亏损的这个离场啊，是吧？我觉得它都需要一点时间来消纳。那么最近的这个，我们觉得基本算消纳完成啊，基本算消纳完成。然后呢，屋的这个价交这个心态上啊，包括产权的上下游的库存，确实没有个很明显的这个累库啊。我们经历多方数据测算啊，数据测算细节呢，欢迎领导们约会后的路演啊。我们这里因为时间问题不展示啊，所以因此呢，就是屋现在整个产业链库存呢，你都知道同比去年上半年啊，去年年中啊，然后今年比今年上半年。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累库啊，没有个很明显的累库，所以库存的水位合规库存并不是很高啊，并不是很高。那讨论屋的这个是吧？考虑这个季节性，下游下半年的旺季大概率比上半年要更旺啊。然后呢，这个产量基本还是持平的一个水位，那所以我觉得屋啊是吧？40万肯定是个铁，我个人认为是个铁底啊，是个铁底。然后呢，下半年价格我觉得重新回到70-80万、近100万的可能性也还是很大。我们讲的是屋金矿，65%含量的这个屋金矿啊。啊，所以这个，那么这个价格呢，我们觉得还是有过机会啊，就是说，反正物价有行情是吧？物矿有行情，物材、物棒、物粉，后面国产替代的确定性也比较大。那因此我们觉得是吧？根据这个标的的，比如说厦门物业啊、江屋装备、中屋高新，我觉得做一个重点布局肯定是很有价值的啊。厦门物业，我们的目标是可以看到1500亿以上啊，1500亿以上啊，1500到甚至2000亿啊。中屋高新呢，我们觉得是可以看到啊，2000到2500亿之间啊。所以因此呢，我觉得板块整体来讲的空间呢，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啊，是非常不错。好，然后呢是这个啊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我们其他品种我们简单讲一下，就是锆呢，我们最近加入了这个推荐啊。那锆这边的话，就是核心逻辑呢，就是跟物业比较像，因为锆我们讲的主要是复合氧化锆，复合氧化锆的供应，它的高端复合氧化锆基本都是要这个要重稀土。那么这个产业链，日本的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产能占比是比较高的，接近40%啊，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呢，会因为我国对加强对日的这个出口管制啊，那么这个产业链供应会受到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啊。那日本这边供应也是承压的啊，我们其实最近也听说啊，反正我们最近也看到国资材料这个粉底漆价格也是在上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现象啊，很积极的一个现象。然后呢，是我们在这里啊，就是你要去这个，我们在这里也要去分析一下，就是说。复合氧化锆呢，大概每年需求我们测算大概能增加10%啊，驱动点主要是这些都是 AI 产业链上在通道的，像是 SOFC 啊、MLCC 啊、光纤的这个插芯啊，这种的 AI 上游的这个弹性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共性啊。那其次呢，还有这个就是啊，亚克材料，那一直也是走的比较强这个需求，所以这个大概每年需求能增加10%以上。那然后呢，刚刚讲可能日本因为这个重稀土元素的这断供的一个担忧啊，它可能会导致。氟氧化锆可能全球高端一点啊，氟氧化锆可能40%的产能都要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因此呢，这个供需我觉得还是有个很强的一个逻辑啊，很强的一个逻辑。所以氟氧化锆呢，国内也就10万啊，日本的售价啊40-50万的比比皆是啊，所以因此我们觉得这个顺价涨价空间也还是比较明显。那所以对应的标的，我们觉得啊，像这个长玉啊、东锆啊、国磁三祥，我们觉得肯定可以做一个重点关注啊，做一个重点关注。好，这是这个锆。那么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就是。你像这个锡啊，锡的话，我们觉得现在就是这个流动性啊，这个如果是反包的情况下，就我们这锡肯定是比较大的一个收益。那其实我们看到啊，美国的这个非农数据是爆冷啊，很差。那其实呢，对于产业来讲，就是说降息的这个预期，那我觉得肯定是往上提的啊。那降息预期往上提，那对应的这个是吧？对应的这个联储流动性的宽松性，我觉得肯定是要往上抬的啊，往上抬。那这样的情况下，最近的锡我们是一直在讲，锡的库存很低啊。这库存真的很低，显性库存呢？这周啊，有一个全球有一个小幅累库啊。那我觉得这个本来偏季节性啊，我们觉得这个是偏季节性，不是这个趋势的一个问题。那么再说现在库存也比较低了啊，也比较低啊。然后呢，是另外的是这个国内新隐性库存呢，我们觉得现在还是一个加速去化的一个过程啊，加速去化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因此，锡的价格我们觉得上涨啊，还是很有可能的。那流动性但凡有一些回补啊，降息期慢慢的起来。那我觉得锡价涨价啊，我们觉得突破60万可能性还是很大。那像锡业股份、华西有色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做一个重点关注。好，其次是这个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价格很强很稳，但是呢，好像有些领导我觉得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上涨，没有这个斜率出来，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这个价格最近呢，这个走得很强啊，那么对产业来讲，它这个消磨需要时间啊。其实往往是你预期大涨的时候，但它没有发展，但是横着的时候啊，但是呢啊，这个逻辑啊没有发生任何利空啊，逻辑还在，那说明下波的涨价大概率会持续性和斜率啊，我觉得可能会超大家的预期啊，因为就像我们说的，价格呢，你这个洗盘你需要一些时间啊，上下游的预期去突破去形成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啊，所以我们觉得木 结合最近的一个产销啊，还有这个产销，还有这个下游的盈利，我觉得三季度价格的往上的重大的突破还是能够看到啊，7000的可能性，我觉得问题还是不大啊，不大。那么标题这边呢，我们觉得就是也讲过很多次，目价如到7000，吉姆今年年化业绩80个亿，考虑过程呢干到100个亿，那觉得给12单倍 PE 就是1200-300亿的市值啊，那其实这个空间呢，我们觉得确定性还是很不错啊，很不错。那吉姆这边有高纯木粉的一个布局啊，所以我们觉得啊，吉姆可以做个重点关注，各位领导啊。好，然后呢，这边坦我们再更新一下，坦呢最近股票啊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回涨啊，你像这个核心标的东坦啊，涨得也还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表现也非常不错。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它的这个我觉得第一是把估值修复回去啊，估值修复回去。那么这个估值修复呢，我觉得应该啊，应该是奔着多少去呢啊？就这个票啊，应该是奔着坦价上涨情况下给一个奔着30倍的 PE 去给啊，30倍的 PE 去给。那么公司这边体内利润嘛，我们觉得是吧？你考虑后续它的扩产啊，按现价你给10个亿肯定没什么问题啊。那么光这样，那这就说现在市值涨回来已经整整反映了啊，公司上市公司的一个市值啊，上市的集团最重要的一个资产是吧？这个。就是巴西我们讲的这个矿是吧啊，巴西讲的这个稀坦矿，那我觉得它的这个预期是完全没有打进来啊，完全没有打进来，那这个肯定是打进来的啊。西加坦这个盈利呢啊是非常非常丰厚的啊，比上市公司肯定是要高得多的啊，是要高得多的啊。好，然后呢，至于坦价什么时候启动，我们这里补充一下，就是坦的价格呢，我们觉得就是就是相应的这个做冶炼的企业，对于坦的高坦矿的价格肯定是还是有一些畏高啊，还是有一些畏高啊。那么最近氧化坦价格有些下跌。啊，但是呢，三季度呢，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交货啊，这个就是备库的采购，我觉得肯定还是在三季度，就是7月没做的话，那8、9月份肯定要做啊。那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啊，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坦价就启动，那我觉得啊，我们还是维持这个坦价。你像现在氧化坦价格是400万元每吨啊，氧化坦，那我觉得这个往1000万仍然是能够去预期的啊，能够去预期。所以坦这边，我们就东坦、西美、国泰啊，还是集国泰集团啊 A 股这个啊，包括其他有坦资源的，比如说新京路啊，是吧？交通装备啊，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做一个重点关注的啊，做重点关注。好，那以上呢是我们这次电话会内容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啊，谢谢大家。
哎，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我是国金证券医药组的分析师江路轩。那么下面给各位汇报一下我们对于创新药板块近期的一个整体的思路。那么最近也是看到板块的一个景气度还在持续的一个提高，那么我们认为这个板块后续啊这样一个基本面还在继续持续的向好，也是非常看好后续的一些景气度的发展。那么我们认为呢，随着这个全球以及中国医药的一个投融资进入到全面复苏的上升周期，那么在叠加中国生物医药的一个 BD 合作在持续的升温啊，包括这个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都是在双双提高，那么国际化的布局呢也开始迈入到一个兑现期。那么在考虑到国内的一个全链条支持政策的一个红利的持续释放，以及多元化支付体系为新药的一个放量啊提供保驾护航，那么可以说目前创新药这个行业正在全面转向质量与临床价值导向的一个大的上升周期。那么对于板块后续的判断呢，我们认为是这样一个多重利好的一个同频催化。那么短期近期呢，可以看到就是中报可以看到业绩在持续的超预期，带来一个业绩窗口的一个催化。那么再往后看，今年的9月份是 WCLC 会议，那么10月份是 ESMO 会议，那么这两个呢都是创新药非常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迎来新药临床数据的一个密集的披露，也是每年创新药下半年最重要的两个催化节点。那么这个是这个中报季后，我们认为关注9到10月份。那么再从11月份开始，一直到明年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是新药开始陆续迎来美国的一个密集获批，进入到一个商业化收获期。那么这是正式打开创新药板块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那么因此我们说，无论是短期的业绩到9到10月份的这个学术会议，再到10月开始到明年的一个美国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我们认为创新药后续的这个板块它的这个虽然逻辑是一直在切换，但是整体的一个基本面确实是处在一个大的上升周期的。那么具体到后续的一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个配置思路呢，我接下来给各位领导从这个短期到中期到长期进行分别的一个思路的一个分享哈。那么首先是这个短期思路概括来说，我们认为短期思路应该侧重业绩改善，关注重磅 BD 和国产的一个新药放量。那么尤其是聚焦已经进入到商业化收获期，国内新药开始快速放量，或者持续打造重磅 BD 交易，首付款现金流大幅改善的一些企业那么当然短期思路具体来说又可以包括2点。那么第一点就是业绩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中报季无论是创新药上游的一个 CRO 比方最近的药明康德，以及创新药这个板块本身很多这个头部公司，比方说这个百济神州、信达生物，他们的一个业绩整体来说都是超预期的。那么具体而言呢，这个国内的一个全链条支持的一个政策的红利可以看到是在加速的一个持续释放。那么审评审批端的一个优化，以及多元化支付体系，包括这个国家医保谈判的精细化、商保的补位等等，其实都是在为创新药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放量环境。那么在叠加 之前的一些集采政策，它的一个边际的影响已经在钝化，那么后续的一个预期也是趋于温和，可以说整个创向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生态正在全面转向一个质量导向。在这样一个优化的行业生态下呢，可以说本土的这些巴菲特公司可以看到它最近这些年的一个整体的放量在加快，期间费用率在持续的改善。那么26年呢，不仅是这些企业催化上了一个大年，同时也是他们这样一个业绩迎来密集的一个财务扭亏和造血拐点的一个时间点，那么行业也是全面进入到一个成果一个兑现期。那么是第一是业绩，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 BD。 那么我们说去年开始创新行业的这个 BD 备受市场的关注，那么展望全球来看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趋势还在加速。那么随着多款一个传统的全球的重磅新药都在纷纷的面临这样一个专利过期的所谓的专利悬崖的一个压力，大量的一些跨国药企 MNC 都急需补充一些新兴的创新药管线，那么中国的一个优质创新药资产呢已经逐步的成为了全球的核心标的。那么相比以往的这种传统的 license out 的一个交易，可以看到2026年的一个 BD 出海的合作呢已经开始呈现出深刻的一个范式上的升级从过去的这种非常传统的 license out 到今年我们可以已经看到的包括中外一个联合开发、中外合作的一个新模式的分成，以及中外合作的一个围绕着平台型的技术的一个整体战略合作，那么这些交易频频的出现可以说中国企业在全球的一个研发创新中呢，它在体现出的一个地位是在持续升高的。那么同时呢，随着中国创新药的出海呢，从过去的一个量变走向呢现在的一个质变，可以说多款的一个新药的一个临床开发也是陆续的迎来一个突破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1到2年呢，也是一个BD 大量的一个频繁出现的一个密集突破的一个时间点。那么具体到布局的一个企业呢，我们觉得两类，第一类是受益于收入高增长和费用有效控制，我们比方说已经看到2526年已经看到百济包括信达等多家的一个头部的 biotech 的这个逐步的实现了盈亏平衡扭亏，那么后续会有越来越多。那么这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一些传统的仿制药的老牌药企，比如比方说这个恒瑞、海思科、汉森等等，那这些公司呢都持续达成了一些高总额高首付款的一些 BD 交易，那么他们作为一个确定性的龙头呢，可以看到确实是造血的一个能力在持续的加强。那么这是第一个短期思路。那么第二个从中期思路来看呢，我们觉得可以聚焦国产创新药的一些国际化的一个布局的兑现。那么2026到2027年呢，可以说国产的创新药处在全球尤其是美国市场走向兑现期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包括这样一个临床的一个数据输出以及海外的商业化获批，我们认为是两大核心的锚点。那么建议是可以密切跟踪已经在美国递交上市申请或者即将读出关键临床数据的一些重磅产品比方说康方生物的 ACLA2 或者克伦伯泰的 FP264 等等，那么他们都是引领国产的创新药开始步入一些多品类大单品的全球的一个商业化阶段。那么这个对于中国创销产业来说呢，也是可以正式的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因为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一个短期的 BD 呢它毕竟都是一次性的现金流，那么从估值上来说呢，随着这个产品在美国正式的获批呢，它可以带来的是持续性的现金流，而且是逐年上升甚至是永续的现金流可以带来这些企业的一个估值呢其实是可以大幅提升的那么这是第二个中期思路。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展望一个中长期的一个维度从未来这个3到5年来看呢，我们认为前沿技术的一个加速迭代是市场未来3到5年持续的一个确定的核心的投资主线那么从全球的一个研发布局来看呢，可以说创新药的研发已经从过去的一个单一靶点的内卷走向一个范式转移，那么临床端现在也需要高度强化的对新技术联合的或者是一些颠覆性潜力的一个资产的挖掘。那么具体而言，我们也过去推荐过一些赛道那么第一点包括这样一个 L2.0 和 ABC 就是双多抗以及 ABC 这样一个在内的以及他们的联合治疗，那么有望凭借着协同增效的一个机制进一步推动一个肿瘤疗法的范式升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像 PROTECT 或者分子胶等这些新兴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持续加速突破一些过去认为是不可成药的靶点带来一些市场的一些靶向药的新突破。那么第三呢，就是 AI 制药它目前也是在从概念验证迈向一个管线的兑现期。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像小核酸、多肽等一些新兴的一个制药的一个技术在很多领域内带来一些颠覆性的改变。那么综上这些前沿的一个技术在内，我们认为他们的迭代以及他们的交叉是未来筛选这个创新药优质标的的一个核心的锚点。那么其中不难发现中国的很多这个本土的新药都是具备这些方面的一些大单品潜力，而且这些新药也开始陆续的处于或者说是进入到一个全球的一个三期临床阶段。我们也觉得应该密切关注包括这个双抗 ADC 等等在内的一些技术领域的一些中国头部企业的临床的数据输出乃至全球的一个临床开发进展的一个兑现。那么具体而言，也是建议密切关注一个新药的临床数据输出和研发进展。那么比如说即将到来的这个9月份的 WCIC 和10月份的这个 ESMO， 他们都会迎来很多的一个新药的一个密集的临床数据的披露。那么他们作为创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催化节点。那么最后总结来看呢，我们也觉得也是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及中国创新的一个大的一个上升周期，以及中国开始加速的融入到一个全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产业链，那么前沿的一个技术也是在加速的迭代，并且开始站在全球之巅开始引领全球的一个创新的一个研发的一个浪潮。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下呢，我们也是非常坚定看好创新药板块。那么具体的一个配置思路刚才也给各位介绍过，我们觉得无论是从短期、中期到一个远期呢都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些优质的标的可以把握。那么有更多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思路呢，也是欢迎联系我们这个国金医药团队。那我的汇报就简单到这里谢谢各位领导。
投资人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计算机分析师郑元浩。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么早的时间来听我们的一个汇报。我今天汇报的主题是围绕整个 Verbin 链的一个投资机会啊，因为我们最近第一个就是从七月底市场最悲观的时候开始，我们已经连续三次啊这个专门写这个报告来给大家强调啊整个 Q3 全球科技产业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 Verbin 的量产。为什么这个事情啊这么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啊，我们要看到，我们从性能的角度来看，根据英伟达这个公布的信息啊，他们实测的一个Verbin 这一代相比于Blackwell 这一代整体的一个推理的包括 token 生成的一个效率是提升了10倍，或者说我们说单 token 生成成本降低了10倍。啊，就是代际之间这是个巨大的一个提升。从出货的节奏来看的话，英伟达也官宣了，在7月20号官宣了整个 Verbin 的一个出货，即将开始进入到批量量产的一个交付的阶段。那我们通过产业链渠道交叉验证啊，那也是在这个月我们会更多的看到 Verbin 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量产性能。第三个是我们站在这个股价的角度去做个理解，你可以看到去年啊不是上周，整个英伟达的股价五天涨了12%啊，也重新充实了一个这个增长的一个趋势。那每次英伟达的股价横盘之后的一个新的上涨，都代表着 AI 可能会找到它的一个新的趋势啊。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整个全球的一个以 GPU 驱动也与整体的一个投资回报率是非常良好的。就像黄仁勋自己讲的，买的卡越多就是给自己买赚钱的工具，买的越多赚的越多。单个集群我们现在的一个 EGR 的建设的费中心大概在500亿美金左右，那这里边如果是有这个模型公司自己来去做推理来去做 token 的生成的话，那可能一年以内这个收入就能够打平然后这个即使是云厂商或者 New Cloud 在上面去做一个API 的一个销售的话那它在一年多的时间也能很快实现一个现金流的回本。这一点的话，大家如果上周有关注马斯克的一个说法，就能够体会到马斯克明确讲他们要在2027年希望去建一个8G瓦的一个数据中心要建8G瓦这么大一个量级，那这么个量级的话它全部会用英伟达的显卡，对。因为他认为目前市场上测出来效果最好的仍然是英伟达的这个AI 芯片。所以我们认为整个 Verbin 链随着 Q3 的一个出货跟量产会带动全球的 AI 的趋势找到一个新的一个方向。那具体落到投资板块的机会上我觉得有几个环节值得大家去高度重视。第一个是机柜，第二个是 PCB, 第三个是液冷和电源电容最后一个是围绕光的 scale up 的一个机会。首先在机柜的层级的话，我们一直这一两个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金股就是工业互联，那在上周也是实现了20多的一个反弹。Verbin 的出货最利好的肯定是工业互联，因为从机柜的角度来看的话，后边有两个确定性的趋势，大家可以去把握。第一个就是工业互联在机柜这个层级它的份额会进一步提升。在上一代的这个 Blackwell 这个系列，它的整个份额大概在5到5成左右5到6成这样一个区间，走到这个 Verbin 这一代，它的份额会去到6到7成之间。背后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整个机柜的复杂度大幅提升，机柜如果想顺利交付给终端的 4SP 客户，大家对于你的检测的一个自动化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检测想能做好的话，前就生产自动化做得足够好。那互联在全球这个赛道上是做得首屈一指的当然这个除了VR 芯片之外ATX 芯片也是一个微代表重点选择了工业互联的去做这样一个代工的动作。所以份额的进一步提升，叠加整个 CSP 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提升，那也就意味着收入的一个全面提升。第二个的话，我们再从利润的角度来去把握，互联在单机柜的利润的一个获取上肯定也是进一步的提升的一个态势这个主要的把握的原因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单机柜的一个组装厂商从 Rubin 这一代它会做很多零部件这个环节自己亲自来做，
比如说液冷啊、电源管理啊、数据连接器等等这些装置。那这些产品的话，它净利都是在 30% 以上， 25% 到 20% 之间。那这个一定会对于公司整体啊单机柜的一个毛利润和净利润带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相应的带动。所以我们认为富联的话是这个在机柜这个层级重点给大家推荐的一个选择。第二个的话是站在 PCB 的角度，那我们也是在上周的周三及时给大家重点提示了盛虹的一个投资机会。当周也是反弹了这个将近50个点的一个程度。我们认为这个第一个呢，以盛虹为代表，整个 PCB 板块在英伟达的代际迭代过程当中价值量提升是最为显著的，仅次于存储排第二。之前的公开报告也有一些测算说 233% 的一个价值量增长，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涨价链它是因为英伟达的代际迭代本身对于 PCB 的需求就进一步提升带来的增量。那我们觉得以板厂为核心的公司盛虹，然后包括其他的这个公司像鹏鼎啊、沪电啊、景旺啊，也都有挺不错的一个投资机会。那在上游的这些材料、铜箔啊、加工设备我们觉得仍然是包括钻针仍然值得大家去重点关注这个板块的一个投资这个机遇。展望后面的话，整个英伟达为了实现整个机柜的一个整体算力性能提升尤其在现在存储的一个供需比较紧张情况下，它必须要依靠整体一个这个通信性能来去做一个弥补。那 scale up 最大的增量无非就是来自于光和这个 PCB 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PCB 的话还是值得大家去高度的重点关注，而且整个板块的一个效应会更强。第三个就是这个液冷和电源电容这些东西他们的一个核心逻辑都是受益于整个英伟达单卡功耗和整机柜功耗的一个快速提升。 Vera Rubin 的单卡功耗来到2000瓦这样一个量级，从散热的角度来看的话上一代的 GB300 那这个液冷还是一个可选项，但是走到 Vera Rubin 这一代必须全系列标配，全系列标配，所以它已经走了这个备选项的角度所以我们觉得整个液冷的话大家会在接下来三季度包括四季度到明年季度逐渐看到这样一个环比的一个加速主要也受益于 Rubin 的出货。这个环节的话就是核心的标的，比如说像英维克影音制造下面的利敏达包括工业富联海外的 Cooler Master AVC 这些都是核心的一个供应商。电源和这个电容的角度，它和液冷是共享同一个产业逻辑因为整个机柜和单卡功耗快速提升。那在电源这个环节的话，那整个麦格米特我觉得是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在电容这个环节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去重点关注这个超级电容带来的一个投资机会包括像这个嘉华股份和这个湖极电器。那最后是关于光这个板块的投资机会，其实刚才有提到，大家之前看到在往下一代迭代过程当中Rubin Ultra 的话可能会希望通过通信的一个性能整体提升来去弥补一些这个整体性的一个这个效果。那这个环节里面价值量增量最多的就是 scale up， 那 scale up 的话除了这个背板连接器 PCB 板中板之外，那这个核心就是整个光，然后是以 NPU 为代表我觉得这个环节会在这个后续的这个英伟达的机会里面有更多的应用。短期看市场关于所谓的 FC 的讨论各种各样但是我们从实际的产业情况来看的话，光模块就是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态势，所以头部的核心的大光仍然是值得大家去高度关注和重点去配置的所以像这个旭创、新易盛、东山呢这些包括像光学企业，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去高度去做一个关注。以上是我们关于整个Rubin产业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的梳理最后总结一下就是大家一定要重视英伟达的一个股价上涨以及伴随着 Vera Rubin 出货带来的产业链的投资机会。AI 会自己寻找答案那我认为在这个环节里面核心的一个代际之间价值量重要增长的或者核心受益的一些环节机柜PCB液冷电容电源还有这个光这个层级都仍然值得大家去高度重视在市场反弹的时候我们把握最强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全球的科技复苏的主线我要这个主线去找到具体的投资机会我们觉得才是阻力最小效果最好的以上是我们的一个观点也是再次感谢大家一个时间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其他的一个同事，谢谢。
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电子丁彦文，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 MLCC 景气度的一个情况。其实整体的行情从四月份五月份以来，大家其实一直在关注整个 MLCC 的一个涨价情况。那么更新一下近期的产业信息，首先从海外来讲，近期大家也开了 法说会，反映的综合情况来说，其实都是景气度是明显向上的。几个维度，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对于 BB 值，大家的这个订单能见度，AI 的这部分的带动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其实起码可以持续到2027年甚至2028年之后。第二个就是加动率，其实之前加动率就比较高了，但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达到95%或者满产的这个状态，供不应求，尤其是高能的产品，在 AI 的带动下是非常明确的。另外一个是价格，实际上日韩系的厂商，他们大部分的 AI 的客户都是直销为主，所以反而其实这种直销的涨价并不是那么好涨的。但是我们能够从他们最新的信息能够看到，其实各家除了村田之外，对于价格都是有涨价预期的。相较于之前的口径来说，是要明显松动的非常多。其实还是反映出来整个 AI 的带动是非常强劲的，整个供需，尤其是这个需求侧的带动和供给侧短期出不来非常多的高端产能，只能做转产的这样一个动作，供需的错配所带来的一个价格的涨幅，这个是海外的一个情况。然后像中国大陆这边来看的话，其实大家各家都很早就开始启动涨价了。当然原先的时候是后排的二三线厂商他们涨得更积极或者更早一点，那个是因为他们很多基本上都是面向的代理的客户，所以价格涨起来非常容易，只要代理在扫货，那么就能涨得动。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像风华三环，风华其实已经有三轮的涨价了，风华是马上就要启动第二轮的涨价，这个是面向可能第二轮会针对性更强一点，针对高融为主。但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前排的公司也能够涨得动，他们本身在整个市场当中是有比较多的产能，就是或者说有比较大的控产的能力的，他们所反馈出来的这个涨价信息能够反映出来整个高融的部分其实整体的景气度的持续性是很强的，起码可以看到明年上半年。像三环的话，第一轮涨价是在6月和7月之间，基本上在20%到30%的幅度，第二轮涨价预计是要30%的幅度去落地，在8月9月这样去谈。风华的话是4月涨过一轮价，6、7月涨过一轮价，同样也会在9月的旺季的时候拉一波。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产业的一个价格信息，它反映出来几个点，就是需要和之前的前两个月的差异的点是在于第一个，非常明确的去验证了我们之前的一个观点，就是整体的供需情况其实是分层的。国内的中低融在7月份就出现了代理的价格的松动，当然现在8月份整体的价格，尤其是高融这一部分又反弹回来了，这是中低融所反馈的一个情况，它更多的是周期底部叠加代理的炒货所带来的一个涨价，而高融那一部分是实打实客观的 AI 的那部分的集战，以及海外厂商转产所带来的订单外溢，这个不是逻辑推演，实际上在一季度、二季度的业绩都已经反映出来了，在各个公司的业绩报表上它体现出来的是综合 ASP 的提升，以及我们看到的毛利率很明显的改善。实际上MLCC 的国内的原厂涨价很明显的价格的带动，或者对于业绩的带动，要等到三季度才会看的，就比较明显的能够看出来。所以实际上在高融的这一部分其实是加速在做国产替代，同时叠加了原厂涨价所带来的利润弹性，双重的一个催化，它既有量上面的增长，又有价格端的明显的弹性，这个是我们能看到的目前的就是分层的这样一个情况所反映出来的价格。第二个就是对于后续这个价格持续性的判断，其实本质就是在于这一轮的价格的上涨是否有需求和或者供需两端的所带来的这个涨价持续性。那么可以判断的是海外的 AI 那是明显紧缺的，然后对应到就是国内的高融，会涉及到一部分的因素就是国内的扩产的难点。实际上基本现在根据产业的了解的信息下来，高融国内高融这部分要做到比较像1106、226，尤其226、476的产品，476以上吧，同时考虑一些小型化，都需要海外的设备，而现在去订海外的设备基本上要等之前差不多9个月左右，现在有一些也要等到1年了，所以其实整体大家能够有产能扩出来起码要等到明年下半年之后。那么基本我们能够看到的整个的趋势来说，或者说对于国内的一些原厂他们的预计，整个的高融的涨价持续到明年上半年不是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在第一轮和第二轮这个涨价的信息出来之后，下游客户的接受度是相对比较高的，这是对于持续性的一个判断。但是中间有那一部分客观来讲，还是要看就是正常的消费电子，包括传统的工业的这个旺季，家电啊、泛消费这些旺季的带动，这个其实就取决于客户的库存了。因为客户在6月份的时候拉过一波库存，这就是为什么7月代理的价格会掉的原因。那么如果还有进一步的拉库，可能会使得中低融的价格代理那边和原厂那边还能够有一轮价格的反弹，这个是就是持续性的一个判断。那么总体来说是这样，就是其实整个这一轮调整下来的硬件的行情来讲，或者涨价链里面行情来讲， MLCC 是最先或者最先企稳以及并且实现反弹的。这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第一个，大家本身买涨价品种买的是涨价预期和周期位置，实际上 MLCC 原厂的角度周期位置相对比较靠前，整个的业绩释放可能 起始点比较明显的是在三季度体现，尤其是原厂，大的一些原厂，可能后排的会在二季度在就能够反映出来一些利润改善，困境反转等等。但是实际上来说，比较明显的国内的龙头原厂，很明显的环比改善是从三季度开始，并且能够持续到明年上半年的。那么这个就对应带来了你短期的涨价信息以及业绩反应催化本来也是比较强的，而远期同样的，我们去看成长线的话，这里面伴随的就是国产替代的加速，会有很明显的量上的提升和产品结构所带来的ASP 的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就是看短看长，整个行业来说，无论是短期催化还是长期的成长性，包括现在的强现实的这样一个反应，它为什么提前就是最先企稳以及反弹，目前这一轮都有四五十的这个原厂上游材料，基本上有二三十的这个比例，原因就在于这儿。那么后续来看，其实就还是在于硬件品种里面什么细分相对来说会更强，那么同样也是基于我们前面的分析，那其实大概率也会作为一个更强势的品种，在起码在涨价链里面或者放到 AI 硬件链里面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品种，但就是后续的这个资金可能会更聚焦于不同的就是更强的细分方向，MLCC 的优先级会相对更靠前一点。同样上游的一些公司，他们也会伴随着客户的扩产以及产品的AI 的产品的上量，上游的材料的厂商，他们整体的第一个产品结构的改善，第二个就是出货量的提升，包括拿到更多的海外，包括三星、春田等等他们的份额的提升，就他们的后续的成长性也会逐步体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综合对于 MLCC 近期已经反映了两三个月，包括这一把反弹之后，基本面的景气度的一个更新，大概是这样。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的煤炭分析师卢佳琪，跟大家更新一下煤炭行业的最新观点。那首先动力煤方面，上周的港口煤价周环比上涨了21块钱，到了844，涨幅也在进一步扩大，那同比的涨幅达到了170。那我们认为这一轮上涨的核心驱动呢，还是在于供给端的收缩，同时最近的库存的这种持续去化，也给煤价提供了一定的弹性。那从基本面来看，供给的角度，七月份山西的安检力度相比六月是没有放松的迹象的，甚至因为这种频繁的检查，个别公司的减量力度还超过了六月。那么另外就是山西焦煤公告的这个矿证续期的问题，可能是区域内的首批，那目前这个处理的流程也还没有明确，所以也不排除后续影响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那么另外就是这个山焦的事故可能发生在安全监管形势比较严格的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后续山西的安监形势可能也会持续趋严，那么产量呢也会维持在一个低位的水平。那我们看内蒙从七月中上旬开始产量也出现了环比的收缩，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安监高压的态势下，供应端恢复的可能性其实是比较低的。那从需求和库存端的角度来讲，今年的七到八月的火电需求，一方面是受到去年发电增量基数比较高的影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今年的水电出力也比较强，所以整体的这个火电需求有所承压。那么另外就是港口包括沿海电厂的库存水平也比较高，对煤价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制，但是因为有这种供给的强收缩在，加上最近的这种高温天气，所以港口库存去化的速度也在逐渐加快，那么我们往后看的话，一方面就是供给端的这种约束会持续存在，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内陆电厂的库存大幅低于去年同期将近9%这样一个水平，所以我们判断今年的冬储采购节奏可能像往年也会有一定的提前。那么去年的9月、11月、12月火电的发电量是比较低的，那么电煤需求呢，今年的同比增速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善，所以综合来讲，就是在供给收缩、库存去化，包括这个补库需求可能前置的这种共同作用下，动力煤的供需格局是持续偏紧的，所以我们也比较看好煤价具备持续上涨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从焦煤的角度来讲，上周京唐港主焦煤的价格周环比上涨了50元，到了2180，同比是上涨了530块钱。那么其实当前时点呢，还是在焦煤需求的一个淡季，但是因为山西的焦煤产量占全国焦煤产量的54%，山西安监的这种形势导致焦煤的供应在大幅收缩，所以让焦煤的现货价格在淡季也能有一个震荡偏强的走势。那我们从基本面来看，从供应的角度来讲，山西地区的炼焦煤矿复工的进度依旧是非常缓慢的。那截至到上周五，山西全省停产的炼焦煤的产能还有6760万吨，包括最近因为这个矿证的问题，可能这个产能环比还有一定的增长。那么相比这个5月25号复产了大概有6690万吨。那么同时受到这个频繁检查，包括前期超产减量，然后以及工作面的这样多重因素的影响，大多数的在产矿井的开工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焦煤的供应整体还是会维持一个偏紧的状态。那我们从需求端来看，上周的铁水产量是从下降转为了这个小幅的增长，但是钢厂的盈利呢还是在继续下滑。那目前产业链的碳元素库存也在环比下降，那我们认为短期呢可能还是处在一个 需求磨底的阶段，但是因为有供应端紧缺的这种支撑，所以焦煤的价格可能是一涨难跌的啊。那如果后面伴随着这个金九银十旺季的临近，下游的这种前置补库需求可能会带动价格有一个小幅的反弹。那我们从长线价格的角度来看啊，七月份主产区的主焦煤的长线价格都环比上调了200块钱以上，那么八月份是维持，那么九月呢，预计在旺季的这种需求修复下，价格的弹性也会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所以整个三季度可能长线价格都是延续一个高位运行。那么基于这一点，我们其实更建议大家关注板块焦煤公司三季度的一个业绩表现。那么因为各家公司的长线占比是比较高的，那价格基本锁定下，三季度业绩同环比实现大幅增长，这种确定性也会比较强。那我们如果以三季度的业绩去年化，可能这些公司的估值还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啊，并且如果后续能够有内需政策的进一步催化的话，价格弹性可能还会进一步放大。所以我们其实是建议关注啊焦煤的这种结构性的行情机会啊。那整体来讲的话，我们看好的就是动力煤的稳健和持续性，那焦煤的弹性和板块的低估值。那考虑到这个区域安监的影响，我们大概推荐以下几条主线。那第一条呢，就是动力煤龙头的业绩表现依旧非常的稳健，包括业绩也是保持增长，股息价值非常高。那么在从强周期的资源股像这种稳定的现金流红利资产过渡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对于这些标的的股息率的要求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那么估值也会带来一个提升。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关注中国神华这个陕西煤业、盐矿能源、浩华能源。那么第二条主线呢，就是在电价上行的背景下的这样的煤电一体，所以建议关注新级能源。那么第三条主线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焦煤价格可能会受益供给端的收缩板块三季度的业绩同环比会有这个显著的增长，包括目前的估值水平也偏低，所以建议大家关注淮北矿业、平煤股份、恒源煤电、陆安环能啊。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也欢迎感兴趣的领导联系我们交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